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迈伊，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迈伊。现在是8月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贸易战再升级，美国可能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亚洲之行的重点是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廉署宣布删除参与协调虚假行为的账号。香港人权组织的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下个礼拜召开的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就香港情况而举行的听聆讯。代表团成员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旭启泽批评香港政府去年向联合国委员会呈交的定期报告内容倾向自圆其说，粉饰太平。
因为讲到明条例就是说基于那些原因不是种族歧视嘛，哇，你写到明有个咁嘅窿俾我写，写到又好安全嘅，话明唔系中央电视咁，梗系咁写啦。
详情请留意下半部分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华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计划在8月1号星期三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高过最初设定的10%的关税值。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这些商品当中包括食品、化学品、钢铝以及种类广泛的日用消费品，例如是家具、地毡、汽车轮胎、单车等等。虽然这些关税要等到公众意见征询期过后才会生效，但将税率从10%提高到25%，无疑恐令美中贸易争端再次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锦桑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这个是讹诈，并且说如果美国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中国必然会予以反制。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警告说，他最终可能会对多达5000亿美元的几乎所有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此外，彭博新闻社仲报道说，美中两国与此同时都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进行私下的交谈，寻找重新谈判的途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将会在新加坡会晤东盟国家的外长，推动川普政府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愿景，但是担忧北韩可能会主导会议的议程。在东亚峰会部长级会议上，蓬佩奥将会同17个国家的外长会晤，讨论区域最重要安全挑战，包括平壤构成的核威胁、南中国海冲突、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在被问到蓬佩奥是否会在新加坡和北韩外相李勇浩举行双边会谈时，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作为参加东盟区域论坛27个国家之一，北韩参加这一次会议，因此将会举行包括北韩参加的磋商。面书表示已经关闭了32个在面书和 Instagram 的账户，原因是他们参与了协调虚假行为。面书公司在星期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还不清楚账号背后的人是哪一个，但表示发现了被删除的账号和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机构有关，后者被指发布了影响2016年的选举宣传性内容。声明表示，公司移除了8个面书主页、17个面书账户和7个 Instagram 的账户，这些账户违反了公司针对协调虚假行为的禁令。声明中表示，超过29万账户关注了这些虚假主页中的至少一个。面书表示，分享这些信息的原因是这些面书和 Instagram 主页背后的坏人和计划在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些抗议的联系。不过，纽约州立大学斯坦恩商业与人权研究中心总裁米高博士纳认为，面书和谷歌有必要去成立专门的队伍对付俄罗斯黑客问题。他说
：“You know, Facebook and Google have said to us that they don't need a Russian, a dedicated Russian team.
博士立话，面书同谷歌曾经对我哋讲，佢哋唔需要成立专门队伍对付俄罗斯，佢哋已经有特别嘅队伍对付网络虚假账户问题。对此，我哋唔同意。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话，北韩几乎并冇提供任何信息，能够帮助确认上个礼拜送翻去美国嘅美国军人遗骸嘅身份。要求唔好透露身份嘅美国国防部官员话，北韩俾美国装有遗骸嘅55个木箱，但系只系提供咗一个被称为狗牌嘅美军身份识别牌。呢位官员仲话，北韩未有提供任何其他有助美国法医专家辨认遗骸身份嘅信息。美国国防部呢位官员话，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嘅时间嚟到辨认呢啲遗骸嘅身份，而到目前为止未有确认呢啲嘅美军人员嘅遗骸。对被指控税务同银行欺诈的前川普竞选阵营主席保罗·马纳福特的审判，在华盛顿更加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里亚开始，他的律师团星期二透露了辩护战略，将一切过失都推给马纳福特的前商业伙伴盖茨和乌克兰的集团。马纳福特为前乌克兰总统阿鲁科维奇及其政党地区党做政治諮詢的費用，大多數都是由烏克蘭集團去支付的。五角大樓關於怎樣建造太空機構，包括創建太空軍或者太空部隊的報告，將沒辦法在原定期限星期三之前交給國會審閱。五角大樓發言人陸軍中教戴維斯星期二表示，我們呈遞給國會的報告正在最後協調階段，當協調結束之後，我們就會發表報告，我們預期會很快這樣發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网络专家说中国和欧盟的网络监管伤害了美国的公司。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网民批评习近平对外大杀金钱。不过首先就是报道说有消息透露美中两国试图重启贸易谈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川普政府可能最早在这个礼拜内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而同时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双方正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美国必须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采取激进的立场，而现在这个做法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罗斯将这种做法比作成一个人的减肥努力，一开始就是困难甚至是痛苦，但最后会对结果感到满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美中两国正在是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以避免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报道援引两位未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讲话，美国财政部长卢任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进行私下的交谈，寻找重新谈判的途径。他们警告说，双方并未有最后敲定重启谈判的具体时间表、讨论的议题以及是会谈的形式，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美中两国是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7月30号在和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是希望尽快恢复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王毅表示，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处理贸易摩擦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亦都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美国可能最早在这个星期三开始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制定有关产品的清单，可能会推迟关税的征收， 北京誓言要对同样金额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一位熟悉内部讨论的人表示，美国正在试图从中国那里是获得一定的让步，如果中国同意作出让步的话，美国可能不征收额外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一在美国商会举行的印太工商论坛上被问到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的时候，承认这个的争端是引发了不确定性，但是他表示美国是必须采取行动。罗斯表示，他们是强烈地感觉到滥用的情况是太严重，负担不起，而且不能够永远继续下去。他们考虑的真正的问题是，在哪个是对付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罗斯认为，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是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的好时机。罗斯表示，很显然这样做的合适时机是你的经济非常强劲，当你非常接近全面就业，而且是经济增长是达到 4.1%， 如果你不得不与某些人发生争端的时候，这个是你这样做的合适环境，因为经济有更大的能力承受短期的裂变可能发生的问题。罗斯还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些似是减肥，一开始一些都不是那么好玩，甚至是有些痛苦，但是最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在美国7月6号正式开始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之前，双方进行了三轮正式的谈判。一开始是财长鲁钦5月份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北京，随后负责中国经济的副总理刘鹤访问了华盛顿。5月19号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承诺大幅度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以及是其他的产品和服务，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6月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问中国，讨论中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细节，但是在6月15号，川普总统宣布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至此，美中双方的谈判中断。中方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征收关税使到中方之前在谈判当中作出的承诺无效，北京亦都相应地宣布对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虽然美中双方试图重启谈判，但是很多的分析人士都预计美中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在短期内会加剧。有猜测认为，负责对美国是谈判的刘鹤可能不再参加美中贸易谈判，而据说他在对美国的贸易问题上属于温和派，主张与美国谈判，而这个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有冲突。有分析人士建议，习近平可以将刘鹤当作一个替罪羔羊，从而为他本人更多的参与美中贸易谈判是提供机会。不过目前并未有刘鹤已经靠边站的明确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在国外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再度被中国的网民批评和笑骂是大撒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在中国国内的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国网民的这种批评和笑骂，一方面显示习近平的强大，另一方面则显示习近平的虚弱。观察家所谓的习近平的强大，是指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几乎每次出访都不顾中国依然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身患重病的儿童患病没钱治病，只能够跟随父母在医院外抱头痛哭等死的严酷国情，动辄撒出数以亿计的巨款赠送或者援助其他国家。虽然习近平的大撒钱币行为在中国国内受到民众的广泛的谴责和鄙视，但是习近平依然我行我素，好不在乎。这一次依然一路大撒钱币送给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承诺向南非投资147亿美元。由此可知，习近平权力巨大，可以完全无视公众的批评逆势而动。 观察家所谓的习近平的虚弱是指习近平表面看来似好强大，可以完全无视公众的批评，这个其实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习近平十分惧怕公众的嘲笑。习近平上台没多久之后上演了一次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亲民表演，那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演出随即被网民揭穿，习包子庆丰帝的爱好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不胫而走。习近平从此再没有上演到公众场合食包或者食任何大众食品的公关戏，由此可知习近平的强大是假的。鉴于习近平显然对来自民间的批评十分敏感，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长久以来有一个困惑，就是当局在发现习近平食包亲民公关戏上演效果欠佳之后，立即停止类似的公关戏。习近平本人和他的宣传班子一直没有再推出习近平食包子秀第二集。虽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要一再反复上演被公众深恶痛绝和嘲笑的出国访问、大撒钱币的宣传戏？习近平反复上演公众所厌恶的大撒币，无异于给自己的潜在批评者和敌手提供炮弹。习近平为什么好像是毅然坚行我行我素，大力给自己挖坑？香港英文南华早报7月27号的一篇报道，似乎从一个侧面部分解开了观察家的上述困惑。南华早报那篇新闻分析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先前是以为美国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是威胁，北京如何将事情搞坏了。南华早报的报道首先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对中国采取步步紧逼的贸易制裁，显然使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不及防范，放寸大乱。习近平当局先前一直以为川普声言要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以惩罚北京长久以来盗窃美国技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为美国等外国公司在中国经商设置重重障碍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川普只是靠客讹诈漫天要价，为的是获取谈判优势地位，但是没有想到川普真是讲得到做得到，真是开始对北京施行贸易制裁，并且在北京做出反制之后推出加倍制裁北京的措施。面对川普政府步步紧逼的凌厉攻势，习近平政府乱了手脚。在川普政府宣布最新的对中国施行加倍的贸易制裁方案之后，先前高叫要不惜一切代价同美国将贸易战打到底的中共当局的商务部发言人举行记者会，讲北京要对美国再度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外国记者反复追问北京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顾左右而言他，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这个奇景在中国国内被普遍嘲笑为习近平当局鲁莽无谋，喜好说大话在先，最终暴露出黔驴技穷。既然川普在没有上台甚至没有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就经常拿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讲说话，为什么北京在对川普的判断上会搞出这么大的差错来呢？对这个问题，南华早报的分析报道说，来自中国内部的多个消息来源指出，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追求权力集中，以打击腐败的名义限制研究人员出国旅行，导致研究美国的学者难以到美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对美国进行第一手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研究人员被习近平强横的强调要求同他保持思想一致，导致研究人员只能够鹦鹉学舌重复他的观点，不能够亦不敢向他陈述其他的观点，导致他对川普做出了南辕北辙的误判。有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的大撒钱币的问题上，很可能亦存在类似的不接气和现实隔膜的问题。他只是听到阿谀奉承者的赞美之声，不知道或者不清楚民众憎恶和嘲笑他大撒金钱。他当年之所以能够发现食包子亲民秀效果不好，是因为那阵时中共内部的沟通渠道还未完全堵塞，下情还能够上达，而家则是下情难以上达。还有很多分析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舆论宣传表现出极大兴趣，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腕控制舆论宣传，而且亦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习近平时时为他的这种成功所害。这些分析家提出的习近平为他自己在控制舆论宣传方面的成功所害的一个明显例证是，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国官媒大力宣传文化水平不高的习近平学富五居，精通各种学问，熟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并且能够在他讲话中娴熟的运用。2016年9月，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20国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控制下的中国官媒在他讲话的同时发表宣传讲过。习近平在讲话中用了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中国古典，其中包括通商宽农。不幸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字正腔圆，清清楚楚的读出是通商宽衣。观察家指出，由于习近平掌控的宣传机器和他配合得十分密切，导致习近平和他宣传班子在他误读通商宽农之后无法解释为误读，习近平由此再获得宽衣帝的外号。由此可知，习近平掌控宣传班子获得的全面成功反而是害了习近平。现在外界还未清楚习近平出访动辄大洒金钱招致中国民众的厌恶和嘲笑，是否确实是因为他不了解下情，他身边的人一直赞美他在外大洒金钱，展示了当今中国的强大而获得外国群众的爱戴，使他在遭遇嘲笑和憎恶的时候还自我感觉良好。中国有几亿贫困人口，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不要讲话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甚至患了重病只能够等死，无数的老弱病残得不到起码的照顾。但是习近平依然每次出外访问都大洒钱币，习近平的大洒钱币做法被很多人认为是愚蠢。习近平每次出访大洒钱币的行为荒谬，甚至在中共所控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似乎亦有一种奇异的折射。在中共不能够控制的推特上，有中文用户贴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网的7月25号的网页快照，上面是习近平和妻子在外面访问的图片，下面则有这样的新闻标题：9岁男童发烧，没钱看病，用红领巾自杀；9岁脑瘫女童被父亲和爷爷推下河溺亡。在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无视中国依然有巨大的贫困人口的事实，在外面大洒金钱是愚蠢的同时，亦有分析家认为将习近平视为愚蠢是低估了习近平。习近平大洒金钱一点都不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精明的财富转移战略，目的是将原本属于全体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家人和红二代的腰包里面。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的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加大，令全世界叹为观止。很多分析家指出，中共政权近年来热衷于对外援助，并不是因为对扮演一个国际社会大好人的角色突然产生兴趣。更有观察家指出，中共援助一般都不是现金，而是项目钱直接打给太子党开办的跨国公司账户，他们会留下大部分，然后将工程转包出去，所以援外其实是洗钱。由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和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用途不透明，中共元老的后代，即是所谓红二代，在中共所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大发横财，掌控国家命脉，近年来热衷于向国外转移财产。习近平的姐夫亦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揭出在国外隐藏资产，习近平当局热衷于外援实际上是盗窃国有资产的一种方式的讲法获得很多人的认同。习近平当局没有对这种流行颇为广泛的讲法做出反应或者评论。在最新的习近平出访到非洲大洒钱币的消息传来之际，有网民在不受中共控制的推特上发出讽刺，这个大洒钱币控住数千亿袋不换肩在非洲大地上狂奔。这位网民在这里所说的不换肩，显然是指习近平曾经自豪的话，当他上山下乡做知识青年的时候，可以抬200斤麦走过10里山路，不用换膊头。习近平这种看来似自吹的讲法成为普遍的笑料。在另一方面，在习近平掌控中国互联网上，网民对习近平大洒钱币的行为不能够做出评论或者批评，他们甚至提到大洒币这种讲法都会被删帖乃至封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商业科学及交通委员会在7月31号举行了长听证会，讨论外国的互联网法规如何影响到在海外做生意的美国企业。中国和欧盟的网络监管政策在听证会上都受到批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两名作证的网络政策专家都将矛头指向了欧盟在5月25号强制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专家说，全球500强跨国企业为了应对这部简称为 GDPR 法规的要求，一共投入了78亿美元。这些雇员人数是超过25000人的公司当中，平均每家公司是需要投入3000万美元来满足规范要求。美国出版集团因为未有赶上 GDPR 在5月25号的达标截止期限，他负责发行的《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美国报纸网站一度在欧盟地区受到封锁。到场作证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罗斯林莱顿批评，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目的不在于保护私隐，而是有地缘政治的目的。
What I would like to underscore is that the GDPR is actually a geopolitical, not a humanitarian. 莱顿在回
答议员的询问的时候表示，他想强调的就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实际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行动，而不是出于人道的举动。他出台的背景是欧盟十年来的经济的不振，还有公众对欧盟的不满。他所认识到的欧洲人要求繁荣，要求向前进，欧洲的公共意见以及欧盟强迫采取的途径并不一致。莱顿仲认为美国和欧盟的隐私概念的定义不同。莱顿表示，在整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当中，隐私这个词只是出现了大概三次，这是他们的专门用来保护数据的措施。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是批评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公司的43亿欧元的巨额罚款，说这个是欧盟对美国公司的不公平待遇。欧盟的调查认为谷歌滥用搜索引擎市场主导地位，向其他的谷歌产品提供非法优势。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认为，美国和欧洲价值观一致，在网络监管问题上的分歧是可以控制，但是同中国以及是俄罗斯等国家达成共识的空间是有限。
I recognize that a country like Russia or a country like China is going to b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their attitude to issues like controlling data and controlling information.
切尔托夫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同中国咁样嘅国家喺控制数据、控制信息呢一方面，同佢哋系有根本上嘅唔同，所以佢哋达成共识嘅广度系有限。但系切尔托夫认为，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讲，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特定方式和美国不一样，他们的方式更加强调监管亦是微观干预，但是美国认为他们的价值观体系是很兼容，所以切尔托夫认为美国可以和这些西方国家在整体目标上达成共识，然后在那些在美国的公司制造的障碍的分歧和对法规有困惑的方面再努力商讨。切尔托夫还说，在网络隐私的保护议题上，美国反对让联合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切尔托夫表示，他相信美国整体上一直是表示反对让联合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机制，一部分的原因是安理会的否决权，这个本质上会将这个进程政治化，即使是互联网的技术层面都会被政治化。俄罗斯和中国当然是很愿意这样做。网络政策专家仲认为，美中两国在网上购物方面亦都存在着贸易不平衡。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莱顿表示，中国的网络商务的营业额在两年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设立种种的限制，让美国电商难以打入中国市场，而现时美国人到中国网站消费的人数正在是逐渐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当局企图取缔民族党，但是准许他们新延期至今年的9月4号。中国药监局在民众声讨当中宣布调查武汉生物。网络政策专家说，中国和欧盟的网络监管伤害美国企业。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团香港民族党较早前被香港政府依社团条例要求该组织停止运作，香港保安局在星期二应民族党的要求，将申诉期从21日延长到去49日。香港民族党需要在今年9月4号或之前提交书面的申诉。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7月中旬收到香港警方和保安局发出的文件，香港警方以维护国家安全、公众安全和公众秩序为由，建议保安局依照社团条例禁止该党运作。该党仲包括不少于800页的依据，内容涉及到和民族党有关的传媒报道、采访、过往曾经举办过的活动、宣传刊物、社交网站截图等等。在中国举国为长春长新假疫苗震怒的同时，武汉生物亦都被揭2017年生产至少40万支八破疫苗销往重庆和河北，但有关当局在武汉生物假疫苗曝光多日之后，才在8月1号星期三宣布展开调查。在中国再次爆发假疫苗风波，造成大批家长恐慌焦虑，很多家长连日以来在卫生委和食监药局前抗议，要求国家赔偿和彻查之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星期三宣布对涉事的假疫苗武汉生物进行调查。美国国会参议院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7月30号举行听证会，讨论外国的互联网法规怎样影响到在海外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中国和欧盟的网络监管政策在听证会上都受到批评。两名作证的网络政策专家将矛头指向欧盟在5月25号强制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专家说，全球500强跨国企业为了应对这一部简称法规的要求，一共投入了78亿美元。尽管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比较紧张，一艘中国护卫舰将参加今年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举行的2018年度卡卡道多国海军训练演习。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向传媒证实，中国是受到邀请的27个国家之一。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谴责台湾刁难中国一个代表团近日赴台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活动，导致未能够入境反而回国。台湾外交部表示，是因为中国延迟提供与会代表的完整资讯，才没办法即刻获准入境。继北京去年11月暴力驱赶低端人口，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弹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信刘奇主政的江西省的一些地区，为了强力推行绿色殡葬改革，粗暴抢棺、打烂棺材和抢尸焚尸，被斥令人发指、灭绝人性。越南政府允许台湾企业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次，引发北京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要求越南纠正错误的做法。耿桑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还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导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中国华北平原，在本世纪末之前可能会受到最致命的热浪袭击。 美国科学家认定墨西哥湾里面由于含氧过低导致鱼和海洋生物死亡的所谓死亡区，今年是1985年开始测量纪录以来的第四细的面积。根据新巴津巴布韦星期三公布的部分投票结果，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公布数字显示，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赢得到议会210个席位当中的109个席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主要报道中国出新招严控西藏民间的群体活动。我们会报道中国的疫苗丑闻抗议者被北京警察镇压，赵连海继续维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人权组织批评香港当局交给联合国的报告是粉饰太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多个关注香港人权以及消除种族歧视的团体组成的民间代表团，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宣布，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下个星期召开的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就香港进行的聆讯。代表团成员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毓启就批评，香港政府去年向联合国委员会呈交的定期报告内容倾向自圆其说，粉饰太平，甚至有可能将种族歧视制度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由1969年开始适用于香港。根据公约组成的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来自18个国家，包括关注种族歧视问题的独立人权专家，审核缔约国定期提交的报告并且提出建议。香港政府必须定期向委员会提交报告，并且派代表出席委员会召开的聆讯，审议公约在香港实施的情况。由11个关注香港人权和消除种族歧视的团体组成的民间代表团，包括关注少数族裔和外籍家庭佣工的组织，星期三即是8月1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下个星期召开的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就香港的聆讯，在会上发表意见并且回答委员的提问，传达香港种族歧视和人权保障的实况，协助委员会审议香港政府的报告。代表团成员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毓启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香港和澳门都不是独立主权国，有关港澳的部分加上中国大陆，会一并以中国报告的形式呈交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罗毓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政府去年向联合国委员会呈交的定期报告内容倾向自圆其说和粉饰太平。罗毓启举例表示，港府在报告中只是罗列香港有哪些关于种族歧视的法例，但是这些法例的实施是不是妥当，并没有提出有效的评估。罗毓启又表示，港府立法之后，银行甚至可以国籍为理由拒绝非中国籍的南亚裔等少数族裔人士在香港开设银行户口，他担心不完善的法例甚至有可能将种族歧视制度化。
因为讲到明条例就是说基于那些原因不是种族歧视嘛，哇，你写到明有个咁嘅窿俾我写，写到又好安全嘅，话明唔系种族歧视，咁梗系咁写啦。啊，咁我唔通话，我觉得你可能嚟自南亚，有啲唔系好妥啊咁咧。啊，咁佢即系用嘅方法咧，就系保障自己，保障自己有条法例喺度，有嗰啲咁广阔嘅例外，咁用啲例外合法咯，使到佢自己合法化咯，系嘛？所以明明以往仲要提三吊胆嘅嘢，如果有条例好清楚咗，知道咁样就唔系种族歧视啊嘛，咁咪写落去咯。咁呢啲种族歧视被制度化添啦，甚至
罗毓启表示，代表团亦都关注有外籍家庭佣工在香港成为被变相卖猪仔，犹如现代奴隶的不公平对待。罗毓启举例表示，有外佣在印尼的职业介绍所签约，提供所谓职业训练等的服务，然后安排他们来香港工作。虽然香港法例规定中介公司不可以收取超过外佣工资十分之一的中介费，不过罗毓启表示，有中介公司表面上在香港收取合乎法例的中介费，但是有关外佣可能要在印尼缴交巨额的费用，等于差不多七个月的工资。罗毓启表示，这些堕入非法中介陷阱的外佣来香港之后的头七个月都不能够在香港雇主手上取得工资，他们的工资会被中介公司和财务公司克扣，并且以归还外佣在印尼中介公司接受职业训练等服务的欠款为藉口，令到这些受害的外佣只能够白做，或者只能够取得微薄的交通和生活津贴。罗毓启批评香港政府没有全面保障有外佣被中介公司和财务公司剥削，只是推说有问题的外佣中介公司是在印尼等地运作。他又质疑香港政府的做法有损国际声誉，令到国际社会以为香港是国际贩运人口中心之一。
你明明是香港这个财务公司做的嘛，而在国际上面譬如美国那些报告骂我们是香港是一个国际贩运人口中心，因为这个就是贩运为这个所谓强制劳动形式的目的而是进行的所谓卖猪仔debt bondage contract， 就是所谓债务的劳工来的，他有个债务的欠债那就要去还的，咁咧就不得不去進行呢、這個強制，差唔多強制嘅勞動，做完得個白做嘅啊。咁呢種喺國際上面係現代方式嘅賣豬仔即係販賣人口，現代方式嘅強制勞役嚟嘅。咁基本上面係唔容許嘅。
罗毓启表示，香港的法例只是规管贩运人口作性工作，涉及这一方面才有特殊的法例去处理，外佣被剥削就没有特殊的法例去处理，只能够用一般法例，就算入罪阻吓性亦都不大，暂时未有剥削外佣的不良财务公司被罚款。罗毓启估计背后可能涉及数以亿计美元的利润，而且全部不用交税。他认为从洗黑钱的角度来讲，香港金融管理局都应该要跟进相关的问题。
同埋香港同譬如印尼之间应该有呢个跨境协作，去防止呢啲咁嘅剥削嘅发生啦。但系佢哋有好多人有利益嘅，咁所以即系同啲政权啊有密关系。所以要講到呢啲動員利益咧，係唔咁容易咯。
代表團成員亦都關注香港遲遲未就打擊人口販運立法，就算有其他法例可用以檢控個別涉及人口販運的行為，但是罰則通常較輕，不能夠反映人口販運的嚴重性，變相縱容甚至鼓勵人口販運在香港發生。代表团成员关注少数族裔权益的香港融乐会总干事张凤美在记者会上表示，少数族裔在香港仍然面对种族歧视，不单止令到他们难以融入社会，更加阻碍他们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张凤美还说，少数族裔学童因为缺乏有效的教育支援，而過度集中在小部分學校，甚至形成實質的種族隔離，令到他們不能夠有正常的學校環境去學習中文，而且學校是社會的縮影，這些從小被隔離的少數族裔學生將來亦都難以融入香港社會。
被種族隔離，我們英文有個稱作叫 de facto racial segregation，咁就係一啲實質嘅種族隔離現象。咁其實而家咧，我哋睇緊幼稚園啦、中小學啦，有 大概咧係六成少數族裔嘅學生咧，只係集中喺譬如30间嘅幼稚園或者30间嘅中小學。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中小學公營嘅中小學咧，係有800几间。咁你諗下嗰個數目，佢哋係其實係集中咗喺只係得個30间，而係六成嘅少數族裔學生。
代表團成員亦都表示，香港教育局欠缺有系統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令到少數族裔無法達至在香港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中文程度。代表團成員質疑，香港政府明知在消除種族歧視的法例和制度上有所不足，例如種族歧視條例並未包括政府的職權和職能，以及充當人權機構的平等機會委員會，未能有效協助被歧視者取得補救措施等等，但是當局未有盡力修補。代表團成員表示，將會向聯合國委員會反映香港政府不顧公平和穩妥性，以行政手段和修改入境條例，以圖加快處理免遣返聲請人的手法，以及香港政府沒有處理甚至參與社會上對免遣返聲請人作出仇恨言論的做法。代表團成員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記者會上表示，今年是第30年前往聯合國向委員會反映香港的情況。劉慧卿表示，雖然過去10几年來，香港政府在消除種族歧視等人權問題上未有明顯改善，但是香港代表團仍然堅持要向聯合國反映有關的問題。
當香港的問題在聯合國那裡得到討論咧，係我哋香港人係應該關心嘅，而且亦都唔係淨係香港，係成個中國，包括埋香港、澳門。香港同澳門因為特別行政區，我哋自己交自己嘅報告。咁我希望香港市民都關心。
劉慧卿仲話，香港政府將會派出規模龐大嘅代表團前往聯合國出席委員會嘅聆訊，並且回答提問。佢估計港府嘅代表團將會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帶領，估計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等都會派代表參與。而港府去年呈交的報告和上次2009年只有幾頁的報告比較，今次的報告明顯內容詳細得多。他認為這方面港府已經有所改善，對出席委員會聆訊的態度亦都相當認真。不過劉慧卿質疑，香港自稱亞洲的國際城市，但是特首林鄭月娥較早前曾經考慮拒絕回應香港電台記者的英語提問。
And then when the chief executive refused to answer question in English, saying it's a waste of time, it was a big storm. And before midnight, she had to apologize.
劉慧卿說，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拒絕以英文回答問題，認為是浪費時間，這個引發軒然大波，在午夜前她需要道歉，因為很多香港人都非常憤怒，為什麼特首歧視英文，為什麼她歧視香港電台。有人認為，如果是紐約時報記者提問相同的問題，會較容易獲得回應。劉慧卿表示，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議題，他認為香港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樣都是很注重面子，如果他們受到國際以至本地傳媒質疑，一定會採取行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人权观察组织说，中国当局最近假借打击所谓组织犯罪，禁止藏族民间组织活动，以此去强化对藏民的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当局正在藏族区域假借扫荡所谓犯罪团伙，打击被当局认为可疑的异议人士，以此压制公民社会活动。打击对象包括从事传统民间习俗活动的人士，例如喇嘛、高僧或者西藏社会贤达，因为这些人经常出面调解当地社区或者家庭纠纷等等。这些的藏区社区历史形成的行为，如今被视为非法活动。另外，就连宗教社区的互动基金会亦被视同组织犯罪，被列入禁止范围。 人权组织的这一份报告长达101页，题为非法组织中国打压西藏民间团体，详述了中共当局试图从基层铲除喇嘛和传统社区领袖对藏区民众的影响力。报告由深度访谈、官方宣传漫画以及藏族人士因参与社区活动遭任意拘押的案例组成。中国政府以非法组织为由强化对藏区的控制，源自2018年2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出的通告，该通告定义了组织犯罪清单。人权观察说，这个是中国省级政府发布这一类禁令的第一例。黄松年是人权观察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那个藏区的话呢，2018年2月份的这个公安厅的那个规定呢，它是第一次。
黄松年
说，
在藏区2018年2月份公安厅的这个规定是第一次在藏区将藏人社会组织非法化，在此之前没有藏区这样一个层次的通知，这个是一个公安厅的通知，整个西藏都要遵从这个通知的内容。这个通知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因为这个是针对整个西藏的规定。人权观察说，2012年以来中共在藏区普遍实施的政策是将完全无害的社会活动定性为刑事犯罪，很多社会活动人士因此被拘留、起诉，各地多间学校和民间团体被勒令关闭，任何促进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或者保护环境与野生动物的团体亦往往被视为与外国反华势力勾结或者涉及藏独。如今依据这一项打击非法组织通告，藏人只要聚在一起，没有得到当局直接授权或者批准，就有可能遭到检控。黄松年说，藏人的民间习俗以及宗教团体的内部组织因此将面临瓦解。
他针对的那个所谓的非法的政府的组织呢，是好多藏人他传统而成的那个社会组织，所以呢这个
黄松年
说，
当局针对的所谓非法组织是传统而成的社会组织，所以这个通知不单只是收窄了藏人的结社自由，而且是针对他们宗教上的组织。人权观察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地方法规定，凡是成员超过5人的团体都必须申请许可才能够成立，同时并宣布任何促进藏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保护地方生态环境的群众活动都属于勾结境外反华势力鼓吹西藏独立的行为。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表示，警察和官员已经对藏人的日常生活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依据目前推行的非法组织定义，当局可以肆意拘捕任何进行集会的藏人。西藏自治区公安厅2月份的这一份通知为什么半年后才得到披露？对此黄松年说，
西藏吐出来的那些难民减少了，那我们对于西藏的了解呢，就是因为这一个对于关口的管控。
黄松年说，能够从西藏出来的难民减少了，大家对于西藏的了解由于对关口的管控加强后就更加少了，所以2月份出来的这个通知是他们现在能够得到的。中国严加控制藏区宗教社会组织活动的同时，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正在通过就业援藏项目将高校毕业生安置到西藏。自治区就业援藏办公室数据显示，今年已经为西藏籍高校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7083个，极大拓展了西藏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空间。评论认为，藏汉等民族高校毕业生进藏为西藏发展带来科技人才的同时，亦都是弱化西藏宗教社会组织的一项举措。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疫苗丑闻抗议者被北京警察镇压，而中国维权人士赵联海就继续进行维权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爆发的又一波疫苗造假丑闻持续发酵，大约20多名疫苗受害维权者连续2日在北京中央政府部门外举行请愿活动， 并没有获得官方正面的回应，就遭受到警察的干预，双方发生短暂争执。这次疫苗风波适逢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十周年，一些维权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妥善解决结石宝宝和疫苗宝宝的问题。中国各地问题疫苗受害者群体星期二在北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门外再次拉条幅，敦促中央政府追责解决疫苗事件衍生的社会问题和合理处置受害者面临的困难。当局出动警察试图抢夺抗议者的条幅，期间双方发生了争执。一日之前，疫苗受害者群体在北京国家卫健委门外请愿，被公安带走作笔录。网络视频显示，有注射疫苗的受害儿童亦都在抗议者之列。一名请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疫苗受害者群体表达的诉求尚未作出回应，多数参与维权抗议的人士仍然期待官方作出善意的表态，目前不肯接受外媒的采访。中国官方目前报道将矛头指向长春长生公司，而对于国务院间接控股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就是淡化处理，接种长春长生疫苗的儿童将会制品研究所百日破疫苗效格不合格，属于偶发事件，原因是设备短时间故障所致。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对武汉生物作出了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决定，但是具体处罚的金额以及企业和当局的负责人是否被追究责任目前未知。根据报道，武汉生物销售了超过40万支不合格的疫苗，数量远多于长春长生的不合格的疫苗的数量。当局说，这批不合格的疫苗已经召回并且销毁，已经接种的可以免费保种。经察观察部记者前往武汉试图采访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但是采访屡屡受阻，报道亦都被删除。中国官媒报道说，注射效价不合格的疫苗达不到保护的效果，但是对人体并无危害。湖北日报在7月26号报道说，武汉生物整改后经过检查产品及格，已经恢复生产。据报道，2010年武汉生物曾经召回一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的疫苗，原因是细菌毒素超标，此事后续并无下文。近年来，各地注射疫苗致死致残的案例时有发生，受害者家庭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维权活动更是遭受到当局的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爆发之后，赵连海发起了结石宝宝之家的集体维权行动，2010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入狱一年多之后保外就医。赵连海说，他的儿子是毒奶粉的受害者，最近发现他亦都注射了长春长生的疫苗，他的女儿注射了武汉生物的疫苗，一旦出现问题将会采取行动维权。赵连海介绍说，目前他正是搜集疫苗受害者的信息和当局集体谈判，当务之急是解决受害儿童的治疗的问题。赵连海说，要向卫生部、药监局等相关的部门，而且他知道有一个医疗保障局，和这些部门进行沟通谈判，首先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实际上很多家庭不是刚刚有问题，而是治疗了多年了，很多儿童救治方面还是仍然需要进行的。当然家长去质问的心情他非常之了解，但是他想先是将重要的工作放在首位，去质问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紧张，他想先务实。赵连海又表示，当年毒奶粉事件的一些维权经验亦都适用于疫苗受害者，他期待通过和当局进行理性谈判解决受害儿童的救治问题。一些家长表示，自己的子女由于接种疫苗导致终身残疾，维权多年得不到赔偿，反而成为当局打压的维稳对象。毒奶粉丑闻爆发已经10年，一些维权者仍然并没有放弃。各地受害者反映说，向法院起诉奶企立案难，结石宝宝渐渐长大，但是毒奶粉造成的身体伤损不可逆转，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证是受害家庭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障碍。结石宝宝的父亲郭利曾经向广东奶企雅士利索赔， 反而遭受到武磡敲诈勒索，陷入冤狱五年。2017年，广东高院宣布郭利无罪，但系至今仍未攞到国家嘅赔偿。以上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 Hz 40.7 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